师傅现在跑到哪里总有一批人跟到哪里，这个好好的学佛啊，跟着不是跟着师傅，要跟着菩萨的脚步，好好的度人，一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成长的道路都会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的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生活上的磨难啊，辛苦了，困难了，所以呢不要以为学佛是这么容易的，其实学佛就是用佛性放在你的心里，然后呢增加你的佛性啊，坚强啊，有时候能够磨练你的性格，变得越来越做人坦然啊，实实在在很重要的。有时候在人间艰辛一点，会磨练你的意志啊，困难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小时候啊没吃过苦，大起来就吃大苦啊，从小吃苦的孩子，大起来他不觉得啊。但是很多人从小被爸爸妈妈管着他，什么都帮他啊包掉，到了毕业之后到社会上任性，最后吃大苦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啊，不要把前途命运交给别人啊，也不要把开心快乐随便的忘掉。我们有权利开心，我们有权利发起，因为我们是学佛人，我们有慈悲心。记住了，要想发起，要想快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人家。你们帮助人家，你们告诉我你们快乐吗？好的，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不讲了。好自己的鞋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对不对啊？不要什么事情都听人家的，不要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。哎呦，人家对我怎么样？哎呦，人家会怎么说？没有什么，对不对啊？不要在别人的眼睛当中活着，不要把命运交给啊那些啊这个经常讲你们的人。生活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活在当下啊，活在当下就是今天你们还身体很好，今天还活着，就像我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了，我记得我好像一年前好像也在这个地方。只是人啊，很多还是老面孔，说得很好。修行很简单，修行是什么？改变自己啊，自己不开心，修了之后嘛，开心了呀，想不通，修了之后呢，想通了呀，想不通就折磨自己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懂得修行，就在你身上修，就是修掉你不好的行为，修掉你不好的想法，修掉你很多难过的事情。什么好难过的？这么长时间都过来了，你们从小难过到今天，还准备继续难过下去啊？赶快学菩萨，放下自己啊，跟众生在一起就是快乐无比。所以生活处处体现，修行时处处在于生活，所以生活就是修行，修行就要好好的在生活当中体会。所以希望你们变得越来越法喜充满，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啊。很多人总是看到眼前的敌啊，所以呢，你们对某种人 因啊，有时候表面上看不见，实际上并不代表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表面上好像，哎呀，你好吗？你看我们最常见的，你好吗？很好，家里好吗？很好。你先生对你好吗？好，他可爱我了，把我打了半死。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呢，喜欢呢，暂时的将真正的矛盾和问题掩盖起来。但是你要记住啊，人活在世界上啊，总有一天呢、啊，要睁开眼睛来面对它。所以等到真正离婚的时候，扯开脖子不卖账，脸皮都不要了啊，离婚。那你为什么早一点不能想开想通？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的时候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啊，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可能会选择别的更好的东西。他今天为了保住他嘴巴里的五颗大金牙，他被人家打了两遍。如果这两个歹徒喜欢练功的，打他三遍呢，说不定他就死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人就是为了可能会牺牲自己身上更多的利益，所以啊，肯放手啊，你会得到更多选择啊。人不能老抱着自己的观念，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，我就这样了，我活了一辈子了，我就这样了，我改不过来了。问题是你不肯不想改，所以你就改不过来，你想改怎么会改不过来？你这么多的毛病，你知道自己有毛病，你为什么不改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死不改悔，所以要好好的改，趁活着还能有改的时间和机会，等到老了改也改不动了，在床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怎么改啊。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走得动，改变自己，开心，天天发喜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？不就是欠来欠去吗？该还的不就还啊，该消的就消，业障消掉再还清，好好念经。对不对啊？嘴巴不脏，抱着五颗大金牙，眼睛一闭，上也上不去，分量很重啊，掉下来了。所以要放下。很多人呐、啊，一辈子就是放不下。台长讲话，你们要好好听着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把佛法讲得很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有大智慧的人一定很谦和的，看见谁都哎呀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些好，你说这种人有大智慧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已经有人经常给你们看了，对不对啊？看见人家笑啊，握手啊，真心对人家好，还看不出大智慧啊？怎么不鼓掌的啦？记住了，大智者谦和，大善者必宽容。这个人很善良的人一定很宽容的，要说哎，我们这样没关系啊，可以可以，什么都无所谓，必宽容。小智者咄咄逼人，这个人有点小智慧，你想呀，你想呀、啊、他抓到道理了啊，你竟然讲不出来了，你咄咄逼人，小智慧啊。有时候你有理不在身高，有理要让人，有理了你还盯着人家干嘛？你不是把人家自己找仇人吗？很多人怎么被人家弄的，逼得人家太急了。你看很多老妈妈就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明明他做错了，他死不卖账。我就那样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好，抓到把柄了，死盯着他讲啊讲啊讲，到最后呢，老妈妈你真的把他逼急了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往地板上一躺，我的外婆呀，我把你们养大呀，你把它穿起来呀，我不要起来呀，你拿它怎么办？ 好像今天老妈妈很多，所以都不敢鼓掌。小善者斤斤计较，哎呀，不惜一点财啦，哎呦，这种人我小善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我这次在悉尼啊，请两个朋友去吃个饭，带两个朋友吃饭，那么台长正好呢跑到一家呢是我的朋友，这个朋友呢很多年朋友了，他做老板，哎呦，在我面前吹啊，哎呀，我多善良，我多慈悲啊，我对人家多好啊，一个人离开我两三年了，一个员工，哎呀，现在很苦，跑到我这里来，哎呀，跟我借钱，我说不要借，我给你500，啪，怎么的，刚刚跟我讲好了，那么我去的我总有两个秘书，你们都知道，一个小鱼啦，还有一个谁啦，两个男的，他们就坐在外面，我请他们两个在里面吃，对不对啊？他跑进来了，哎呀，台长啊，你来了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哎呀，郭国忠，哎，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今天我来请客，我就点了几碗面，你知道我们吃的也不多啊，吃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啊，就是我，来，跑到外面去结账，结果小鱼跟我说，师傅啊，他帮你们里面结账，他说外面你们两个，就是在4天前。你说说看，你说你要叫台长，我好意思吗？里面的我请，外面的你请，这就真的叫我想起来一个笑话了。一个男的小气的一塌糊涂了，整天小气，他那个女朋友啊就嫌他那个小气了嘛，真的整天跟他不开心啊，真的不开心啊。有一次两个人又为了小气不开心，一关门那个女孩子啪啪啪啪啪跑到对面去了。那我没有孝气啊，我这个人已经够大方了，对不对啊？平时经常请他吃麦当劳，还拿出很多狗犬，就是那种礼券。一看那个女的过去了，门一关，突然之间看外面下雨了，哎呀，心倒是有点疼了。你看那个女朋友正在对面，没有雨伞，哎呀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想想不行，赶紧一开门冲出去。冲到对面女朋友这里，这个人家怎么以为跟他说对不起啊什么？你知道他是干什么了吗？他往那个女朋友身上撒了点这个洗衣粉，笑的，听不出来啊？他节约，小气的呢，就是说下雨淋在这个女朋友身上，他撒点肥皂水让他可以洗。连水都不舍得用的，哎呦，笑都笑不出来了。所以小善者斤斤计较，有大气者不讲排场。真的有大气场的人，他不讲排场；他讲大排场的人，露小气。是穷的人，我的女儿结婚一定要大排场，来了吧？人家真正有钱的人低调点，低调点，对不对啊？没钱死要面子，借钱来搞排场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怎么没道理啊？大财朴实无华，有大财的人就是心中有大文才的人，不是轻易的显露自己的才华啊，不要动不动就弄几句诗出来啊，无限风光。天气是多么的蓝呐、奥克兰是多么的好啊！小财的人华而不实，大成者谦虚平和，小成者不可一世。所以去看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值得了，不要这样啊！真的，得理要让人。不能得理不饶人啊，真正优雅的人包容万物，人家骂他对不起我做错了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对不起，双手合掌，对不对啊？那法师呢，你骂他讲他他不回的，他不跟你们斤斤计较，他超脱了，他想通了。你们不相信，你们不相信过去打 打他们两下，看看他们回手不回手。所以啊，宽待众生的人是有胸怀的人，看见人家都能接受，很开心，觉得很宽容的人。真正高贵的人啊，对于强己者啊，就是对自己比自己好的人、强的人，要学习。面对弱者，平等施政啊，看见这个人比自己穷啦、啊，比自己弱啦、啊，对人家很好，平等心，这个人高人啊。人生就像一条在大海上航行的船，无论飘向哪里，我告诉你们，都是要用智慧来驾驭它，从容靠岸。所以人的一生放在最后的结局总是过失，但是有的人一生平平稳稳，这个人是成功者；有的人一生大起大落，问题你大起了是很好，你大落呢，还不如我们平平安安就是福的人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虽然平凡，要学习面对弱者平等施政啊，看见这个人比自己穷啦、啊，比自己弱啦、啊，对人家很好，平等心，这个人高人啊。人生就像一条在大海上航行的船，无论飘向哪里，我告诉你们，都是要用智慧来驾驭它，从容靠岸。所以人的一生放在最后的结局总是过失，但是有的人一生平平稳稳，这个人是成功者；有的人一生大起大落，问题你大起了是很好，你大落呢，还不如我们平平安安就是福的人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虽然平凡，我们平安心静，我们活得很开心，我们没有失意感，我们的内心没有空虚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好好修。今天是32月1号，4天前，《每日邮报》地质科学家发表声明，好几个科学家，20-30个，有30名地震专家组成的国际科考队，对新西兰最大的断层西库朗伊俯冲地带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考察。他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、震惊世界的结论，你们知道是什么？说2016年11月，在新西兰这个坎库拉7.8级的地震，已经唤醒了西库朗伊俯冲带，刚好新西兰就在这个地震带上，随时有爆发的可能。而且会引来9级地震，目的的地点是日本和新西兰，破坏的效果是毁灭性的。记得上次日本海啸在外海晃了这么一下，死了17,000多人，你们都看到新闻，船就像积木一样啪就来了。如果新西兰来一下，所以新科学家得出结论，因为受到太阳和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影响，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地震危害的频发时期，而且强度会进一步的加大，地球表面会发生恐怖的9级地震，发生最大的可能是位于日本。所以杀金鱼啊，新西兰呢主要是啊杀羊杀牛太多，没办法嘛。所以过去我第一次听到有新西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新西兰羊比人多。这个事情呢，他们明天晚上呢啊可能会问我，他们过去会问我怎么办。 怎么办？我不能现在告诉你们的。到了师父这里，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啊，看看你们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做人呐、要实实在在做人呐、不要真的去害人呐、总归有回报，所以对人家好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看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。讲下去啊。其实师父很开心跟你们弟子在一起，就是大家法喜充满，学佛呢学得开心。你看很多宗教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越修越难过，越修越觉得没劲，偏差了。修佛学佛要越修越开心，修心菩萨叫你想得通啊，不是叫你想得通啊。你今天笑都笑不出来，越念经越通，过两天再念经想不通，啪跳下去了。你说不是走火入魔了？你们说你们跟着台长会跳下去吗？往上跳是吧？所以告诉你们，记住了啊，那个小和尚啊，就跟他师父讲了，如果买一匹马，师父啊，你就用不着这么劳累了，奔波了啊，有些事情可以让马带着你走来走去，拖你到东，拖你到西。这个老和尚想想，也对，如愿以偿的买匹马。中午呢，还正想美美的睡个觉，突然小和尚抱怨：“师父，师父，我们忘了一件事情，今天晚上马睡在哪里呢？我们应该给马建个马棚啊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很有道理，让给他建个马棚。”马棚建好了，老和尚那个一天又要休息的时候，小和尚又跑到师父面前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这个小和尚可能是福建人啊，西湖西湖，马棚建好了，但是你整天忙于化缘，我都要学禅，谁来养马呀？我们还缺少一个养马的。老和尚想想，也对，要养马嘛，啊，聘请了一个马官。第二天，老和尚刚要睡醒，小和尚又跑过来：“西湖西湖。”我又想起一件事情，以前料理啊，就是我们两个人饱一顿饿一顿的，很好打发。现在人变多了啊，我们要有一个厨师的。那么老和尚想了想，那也对，再请前任厨师吧。啊，再请个厨师。吃完早饭，老和尚正准备外出讲经，小和尚就说：“西湖。”厨师已经请来了，不过他说庙里没有厨房，让我们赶紧造一间。他还说他年老力衰，又不会算账，让我们再请一个伙计帮帮他买个菜，打个下手。老和尚好像悟出点什么事情了，以前的日子多简单多轻松啊。他对小和尚说：“这匹马只会让我觉得更累，赶快把它卖了。”结果马卖了，什么事情也没有，恢复了原状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需要，如果你不停的去要，你一定不满足，这什么东西你都需要。等你辛苦的拿到了之后，你才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它的使用价值。你们说说，你们家里有很多东西买来的，有时候用不用啊？买的时候都觉得很有用吧，一放找都找不到，是不是钱不就浪费了？所以反而还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负担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与其为其所累，倒不如果断地摆脱它。所以我们学佛人，与其 去放下那些对自己没有必要的东西，好好的放掉它，也不要让自己累得趴下。所以很多人房子已经够大了，还要买一个大 house， 已经这么大年纪了，已经退休了，来到奥克兰来享受生活的，接下来还要去打工帮人家领孩子，多赚点钱，为了房子更大，有必要吗？所以有时候啊，就把马卖了嘛，恢复原状比较好。这个很多人呢、啊，学佛之后慢慢会明白，人跟人呢、啊、在一起，如果你不学佛，有时候会产生矛盾。啊，跟爸爸妈妈时间待久了，你们看西人跟爸爸妈妈待久了，十六岁孩子就要离开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你不离开，妈妈爸爸我要孝顺你，孝顺什么？自己出去找工作去，自己找房子去了。我已经养到你十六岁。18还是16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你们想一想，在一起有时候反而会矛盾重重，有时候距离会产生美感和产生爱。你们想想看，有时候跟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，啊，反而空间越远，你们的感情有时候越近。老想着妈妈，好不好啊？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懂这些道理。发生矛盾之后，很多人以为，很多人去劝就可以解决了。我告诉你，跟家里人发生矛盾之后，最好的办法不要告诉，不要去找别人劝，越劝矛盾越大。你们有没有经验？你去劝人家去劝，越劝啊，你还跟人家讲这个，讲不出你自己的心中的道理，说的话越多，话就越没有分量。所以你看，真的有分量的人讲一句就可以了。师父讲几句话，你们听不听啊？好了，那家里人那个时候，妈妈冲着你讲一天、一个月、一年，你都不听他的，为什么？我讲的少呀。我一年来跟你们讲一次，啊，其实啊，理解道理要理解，理解这个人生很多道理就是学佛，因为你减少人生很多的矛盾，对你来讲就是一种进步。你不懂啊，很多人连做人都不做，做不好，你说他怎么能够学佛？学佛要学会理解。有时候呢，看看男人说谎，是吧？男人说谎最大的意思就是想让自己过得要自己觉得好过。女人说谎是要让对方好过，所以女人在某一些方面来讲，比男人付出的多，啊，爱的多。那么没有办法。这个女人们是比较善良，因为女人呢上辈子了都做男人坏过了，这辈子的头女人呢开始吃苦了，一吃苦呢就知道呢要改变了，所以这辈子就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当你单身的时候呢，你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人家，哎呀，一对对幸福的情侣呀、哎呦，人家怎么这么好、啊、当你恋爱的时候呢，你都是看到的都是快乐的单身族，但是当你失恋的时候，你才看到很多都是陷阱啊！所以人在这个当中他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根本不理解自己这辈子在干什么，只有跳出这个环境，你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就犹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当你从山上掉下来的时候，人家才看清楚你是谁。同样的，好的朋友，你在高处的时候， 人家离你远远的。当你受苦受难，人家过来帮助你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好朋友。你们现在各方面很多的孩子的忧郁症的多得不得了，很多的像我同啊，很多人自杀，一年是100万的自杀的。你看看，师父就在这个时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来帮助大家，想通，想明白。啊，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不会想到我；你们一不好了，打电话了，一接电话，哎呀，我都想拿起电话听你们说好的事情，拿起电话说没办法，谁叫师父横空出世过来救你。所以对学佛的人来讲，想不通不开悟啊，慢慢就会犯错。你想不通了，脑子慢慢的就会变得越来越阻塞，想不通。你一时想不通没有关系，问题他想不通有一个道理，想不通之后啊，他会在心里发芽的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就是今天不开心，明天不开心，越积越多，他会有一个效应出来，就是我越来越想不通。我恨这个人，如果我不能解决恨这个人的问题，会越来越恨他。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。所以台长叫你们学佛之后要恨这个人，马上要消掉，不能让他恨下去。要不开心不能让他放在心中，要很快的解决掉啊，不能等的。因为你如果不明理执着，你的思维会一直犯罪，恨死，恨不得杀掉他，恨不得跟他离婚。终有一天你会在环境成熟的情况下突然间说我们离婚吧，这就是地震，你就等着狂风暴雨来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千万不要有竞争心，在逆境顺境都不要去给人家争，因为竞争无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来啊，竞争只会制造矛盾，所以我从来不参加比赛。人家跟我说你去参加什么比赛吧，不参加。人家还叫我参加什么智力比赛，我知道我的智力不如你们的，不如别人，对不对？我谦虚的一点都听不懂。这个人有傲慢心，傲慢心无法产生出高贵的品质，要心中没有是非啊！这个心中啊，不要有是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对的吧？怎么不是我对的啊？应该是这样的吧？这个是就是在心中了。好了，你有一个是，接下来你就会找其他人的非了，认为自己对了，看人家都不对了，所以心中连自己的是都没有，哪来的非啊？小孩子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好还是妈妈好，妈妈爸爸一吵架，爸爸跟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说爸爸对还是妈妈对啊？”不知道。妈妈说：“孩子啊，是你爸爸不是人啊？”不知道，因为他心中没有事，不知道是谁对谁错，所以他就没有飞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他心中就没有障碍，就没有光啊。这小孩子很纯洁的啊，所以你们去跟小孩子讲话，你们会开心的。他们很小，他讲说话，你跟他多聊聊，以后你会发起充满，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开心的啊。有个守财奴非常爱钱，一生吝啬，他不但对别人吝啬，他对自己也是小气的嘞，不得，从来不布施一毛钱啊。自己不舍得吃穿，他喜欢积累金币，那是古时候啊，每天他数一遍金币才睡觉啊，听懂吗？就是积累不得了，但是呢他每天晚上睡觉呀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有的还牙齿咬一下，当，啊，然后呢，整整五十年，啊，他积累了30000个金币，这个人也够厉害了吧？有一天晚上，正数的金币，他想，哈哈，我一辈子吃苦啊，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从明天开始啊，我要享受生活，用金币的。突然之间，他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，老人，神情庄重的到他身边，他一惊，你是谁呀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个老人说，我是黑无常，奉命带你离开这个世界。他非常的惊慌，哎呀，黑无常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真正活过，我给你10000金币，你让我多活3天吧，看看，多看看这个世界。黑无常摇摇头，那我给你20000金币，你让我多活2天。无常摇摇头，那我给你30000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你让我多活1天吧。少啰嗦，每个人死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的。这时候守财奴痛哭流涕，既然非死不可，请你给我3分钟留几句话给后人吧。好吧，黑无常同意了。守财奴一边流泪一边写道，世人呐、就是世界上的人呐、不要贪财呀、好好珍惜生命啊，要好好的用心生活，因为总有一天你30000个金币也买不到1天的生命啊。有钱不一定有房子，上次有个33岁就走了，他们什么都是金的，什么有都有啊，命没有啊。现在又有个阿拉伯王子啊，22岁就走了，23岁就走了，也是什么都有，就是没命啊。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过得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有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宝贝，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心啊，今天开心啊，何必再为痛苦的悔恨而丧失自己的现在的心情？没有必要让自己在痛苦的一生再增加，更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再怎么悔恨也没有用。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念经，忘记过去的忧伤，你还来得及对现在会感受到美好的生活。昨天已经过去，一定不能再去想它，因为我们有今天，努力还会等到明天的真实佛性来临。对呀，你们今天可以不好好学佛，没关系啊，啊，以后等死了再说。很多人身体为什么好啊？天天锻炼，对不对啊？老法师天天锻炼啊，最近有一个103岁的啊，这个叫你看他上去的时候，云台上显化他的形象，师父看呐、我一看是真的，他的形象上去了。你知道他怎么走的？无疾而终，103岁，开开心心说，很好，我基本上已经圆满了，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走到房间里面去，就这么作画了。你想想看呐，现在的人死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啊，打强心针啊，浑身擦汗掉皮啊，脑子里左一刀右一刀啊， 上上下下一刀一刀的，那叫杀千刀。在一片原始森林里面呢，住在一群羚羊，他们的生活过着天堂般的生活。在这个羚羊当中，只有一只羊，它跟人家不一样。人家在吃嫩草的时候，吃着野草，晒着温暖的太阳，做着甜美的美梦的时候，他整天在森林里啊练习啊奔跑唱跑。你怎么不知道享受啊？你每天跑什么？你没命的跑，你准备去干嘛？参加比赛啊？啊？但是羚羊没有回答，继续跑。时间一长，他练就了一双飞羊腿，人家是飞毛腿，台长给他说叫飞羊腿。然后呢，同伴们对他的举动实在是莫名其妙，跟他说：“森林里这么安全，又没有狼，又没有狮子，又没有老虎，哎，你这么用劲的练习奔跑，为什么？”羚羊停下来回他说：“现在我们安全，不等于永远安全。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被狼或者老虎的追赶，那时候你想跑你也跑不了的。只有平时把奔跑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。”果然有一天来了几只凶猛的老虎，闯进了羚羊的领地。除了那只平时练习奔跑的羚羊快速的逃走，幸免于难，其余的羚羊全部成了老虎的美食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，平时要积善积德，晚年会平平安安。不要杀生，不要吃活的东西，你晚年会不会生很多恶病？你要从平时就懂得怎么样修身养性，你的晚年才能平安度过。而我们现在就是从来没有感觉这些东西。你们想一想，肝癌的人喝酒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要好，对不对呢？你跟他说你好好保护肝，他没听到啊，肝是吧，再来一杯就喝了。他什么时候想过要保护好他的肺？他抽烟呐、啊，他偷偷的抽啊，所以人就是这样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有云呐、啊：“积水之极，之于漂石者是也。”就是说，石头之所以能够在积水之上飘起来，因为它比积水的速度要快半步。人生就像一场比赛。只有与时间比赛，只有永远，你才会永远比别人走得快。很多人家里平平安安，从来没出事，但是有些人家里天天出事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他家里平安，我们家里经常倒。实际上人跟人之间呢、啊，什么叫对，什么叫错，佛法界讲就叫因果呀。为什么你嫁给他？为什么你会娶他？为什么这个孩子投胎在你家里呀、啊？全是有因果的，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那等到你明白了就晚了。所以师父现在早点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不要去嫌弃自己的家人，不要嫌弃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这一切都是你上辈子的缘分，继续到这辈子来跟你延续缘的，叫续缘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自作自受，活该。
师父你好，
你好，
感恩。对。
啊，藏东西的，
对，
腰也不好，
对，
自己吃的倒不多活的啦，他主要问题啊，他过去啊这个有帮忙杀一些鱼啊虾啊这些东西，对，没什么而且呢他生活有压力，听得懂吗？他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一个是业障，还有一个是生活的压力烦恼太多。我讲话你不要生气啊，他为你啊烦死了。你听得懂没？听得懂吗？所以你要让他慢慢的慢慢的放下心，你告诉他你现在学佛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这个人啊天生忧郁啊，啊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忧郁更厉害，对不对？你要太大厉害啦，跟你们讲啦，要好好修。嗯，他这个病呢，现在你小房子大概要给他念，至少念700张，700张。哎，然后呢，叫他放生。啊，放生呢，你别告诉他，你偷偷帮他去放，你告诉他，他不舍得的啦。听得懂吗？你乱花钱，她是一点都不舍得花钱的女人啊，勤俭持家，可怜的不得了，她来还你债，明白吗？嗯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好好的自己呢。